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0篇，神的耕地与神的建筑。保罗说到喂养、喝、吃、栽种、浇灌并生长以后，在哥林多前书3:9，他说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保罗能说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人生长，因为信徒是神的耕地。耕地意思就是农场。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新造里的农场，生长基督。我们是已经相信基督并接受他的人，不再像未耕种或荒芜的地。我们不是神没有摸过的人，反之神已经将一些东西撒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他摸过，被他耕种过。如今我们是神生长基督的耕地。圣经里很着重地强调撒种、耕种并生长的观念。主耶稣自己用撒种者的表号，在马太13:3，他说看哪、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我们由马太13:37知道主就是那撒种者，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他所撒的种子也是他自己，那是话中的主，这种子就是神自己。主耶稣来做撒种者，将神撒到我们里面，我们是土壤、土地、农场、耕地，要生长神。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曾经指出召会是餐馆，现在我们要说召会是耕地。当然这里并不矛盾，因为召会有许多方面，作为生长农产品的地方，召会是耕地，但作为将农产品预备好并供应我们做我们食物的地方，召会乃是餐馆。我们要来看长大与建造。在9，保罗说我们是神的耕地与神的建筑。在耕地与建筑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逻辑的关联，耕地与建筑有什么关系呢？从来没有人看过用耕地上所生长的水果和蔬菜来建造的建筑。然而召会做神的耕地，为着他的建筑产生材料。身为基督徒，我们乃是在生长基督。现今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被建造？我们许多人也许不敢说我们已真正的被建造成为神的建筑。如果问圣徒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可能回答他们多少都有点建造。事实上这是正确的答复。就这属灵的建造，在生命里的建造而言，真实的建造乃是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被建造的程度就是我们长大的程度。这里的生长是指生长食物，生长也是扩增。例如某位弟兄出生的时候也许只有7磅重，但现在他有170磅重，这是生长这个词的第二个意义。在召会里被建造，就是在凭基督而扩增的意义上长大，有一定的身材。基督的扩增就是我们的身材。被建造到属灵的建筑里，首先不是只与别人连结，而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减少，并且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天然的生命越减少，基督越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就越容易与别人配搭。事实上我们就能与任何人配搭。然而有些圣徒曾告诉我，他们无法迁离所在地，因为他们已与当地召会里一些圣徒建造在一起。照着他们的观念，因为他们已经与这些人建造在一起，他们就不可能离开那地方。这不是真正的建造。 反之这是友谊或某种社交的关系。你若真正的建造在召会里，你就被削减，基督就在你里面扩增。然而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与圣徒使一，并与他们配搭。一旦你被建造在神属灵的建筑里，你就永远无法被取出来。我们是召会，就是神的耕地与神的建筑。耕地是为着建筑，凡在耕地上由耕地所出产的都是为着建筑。建筑需要根基，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唯一的根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到神建筑的根基，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基督这唯一的根基已经立好了，这根基已经建立好，不但是为着使徒时代，也是为着勇士。然而在已过十九个世纪中，许多基督教工人想要立别的根基，每个工会和团体都有自己特别的根基，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有数以千计的根基。我们需要照着哥林多前书三章上下文，我们需要照着哥林多前书头三章的上下文来领会保罗所说基督是唯一根基的话。在这几章里，保罗似乎在说，你们哥林多人宣告你们是属亚波罗、基法或保罗的，就是在立别的根基。每当你们说你们是属某人或某事的，你们就是在立根基。偏爱和拣选实际上就是根基。譬如某人也许偏爱水浸，这是根基。别人也许喜欢用无酵饼来薄饼，这也是根基。较喜欢受浸的人也许不接纳不实行受浸的人，结果就是分裂。分裂总是因着在基督自己以外立别的根基所引起的。我们甚至可能因着偏爱某些地方召会而立别的根基。有人也许说他不喜欢他所在地的召会，要迁往别处，甚至这样也是立根基。照着我们的观念，我们有自由拣选符合我们偏好的地方召会。我们也许偏爱某个召会，因为那个召会适合我们的口味。对于召会有偏爱的拣选，就是立别的根基。这是对保罗在三章十到十一节的话正确的解释。四节和十一节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追溯保罗的思想，从十一节回头到四节，显然就会看见这个关联。照着十一节，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本节开始于因为这个词，指明这一节是前一节的解释。我们回头追溯这关联，至终来到栽种者和浇灌者都是一样的这件事。在七节保罗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就着在生命里的长大而言，基督的种植事都算不得什么，神才是一切。这里的种植事是执行的执。在五到六节我们看见栽种的保罗和浇灌的亚波罗不过是执事，借着他们哥林多人信了，所以哥林多人不该偏爱一人或另外一人。就如保罗在四节所说的，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四节和十一节的关联乃是这样，说自己是属某人的，就是立别的根基，属于基督以外的某人，就是在基督以外立根基。那些说我是属保罗的人，要立保罗为根基， 那些宣告我是属亚波罗的人就立亚波罗为根基。原则上一切的偏爱某个道理做法或人物的人都是一样，支持受禁的人乃是立受禁为根基，这就将他们与其他的信徒分开，并使他们与那些信徒分裂。从使徒时代以来，许多基督教的领头人和教师立了特别的根基，这些根基一直是分裂的因素。今天基督徒被种种不同的根基所分裂，虽然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外面没有立别的根基，但我们仍可能有自己的偏爱。例如有人也许对自己说，我偏爱本地教会的某位长老，每当我需要和长老谈论事情，我就要喜欢到他那里去，我不喜欢对其他的长老说话，这位长老是我的拣选，我的偏爱。这实际上就是说我是属这位长老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就是在基督以外立别的根基。在基督自己以外立根基，破坏身体生活，并毁坏神的建筑。换句话说，这不是建造召会，这是拆毁召会。哥林多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属亚伯罗的，或属基法的，就是破坏神的建造，毁坏神的纳殿。这对我们该是很重的警告，不要偏爱人或做法或拣选地方。每当圣徒从一处地方召会前往另一处，这该纯粹是照着主的引导，不该有别的动机。若有人迁居，只因为他所在地的召会不合他的口味，或因为他不满意某位长老，或因为他不喜欢某些弟兄姊妹，那人就是在立别的根基，这是分裂，这的确不是建造。正如我们所看过的，真实的建造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减少，并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倘若这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偏好。主若引导我们到相当艰难的地方，我们会为着那些艰难赞美他，知道这些难处会使我们自己更减少，并且会使我们这人里面有更多的地位为着基督。然后我们会有真正的长大，我们也会喜欢召会生活。假定你所在地的召会使你为难，不但如此，假定长老似乎对任何人都不高兴，你怎么办？你会前往一处你印象中以为召会生活较好的地方吗？你要到一处长老都很喜乐，召会不给你任何艰难的地方去吗？你若离开主的引导做这样的选择，就是照着你的偏爱来行动。我盼望众圣徒，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领悟这样的偏爱在主的恢复里不该有地位，甚至批评你所在地的召会也是立别的根基。批评是引起分裂的，并带进毁坏，那是拆毁建造。有些圣徒听见这话也许说，这不公平，你不知道我所在地的召会何等可怜，你若访问这里的召会，你就会赞同我。不，我不愿批评你们的地方召会，反之我若在那个地方，我会亲切地拥抱那里的召会。假定你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家庭里，有五个兄弟和六个姊妹，有的兄弟姊妹很有智慧，有的却很愚拙，有的很亲切，有的却很粗鲁，你会拒绝愚拙的、粗鲁的，只顾有智慧的、和气的吗？不，你必须爱并接纳所有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你父母的孩子。同样的原则，召会生活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父神的儿女，我们不该挑剔他们或批评他们，因他们已经由神所生。我们没有权利爱某些人过于别人，不但如此，我们在他们中间不该有任何的偏爱或拣选。我们的家庭怎样是独一无二的，召会照样 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该寻求自己的偏爱。我在本篇信息中所说的是照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头三章里的话，三章是基于一章和二章，在这几章里保罗似乎在说，你们在哥林多的信徒有自己的偏爱，有些人偏爱我，有些人偏爱亚波罗，还有些人偏爱基法，你们也有关于文化的偏爱，因为你们有些人偏爱犹太教，而有些人偏爱希腊文化和哲学，你们对于人事和物都有偏爱。你们需要看见，有偏爱就是立根基，但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在你们中间立了唯一的根基，这根基就是基督自己。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曾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唯有这位基督是根基，根基不能是犹太教，不能是希腊哲学，不能是基法、亚波罗或保罗或其他的人。保罗和亚波罗算不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是保罗所说基督是唯一根基这话的意义。我盼望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都会看见，我们是神的耕地来生长基督，也是神的建筑，他的居所。我们需要真正的建造，要有这建造，我们必须借着使自己减少，并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而长大。这真正长大与建造的结果，就是我们对任何人事物都没有偏爱。这也就是说，我们不拣选任何的地方，我们只乐于做主身体的肢体，在基督里长大。倘若这是我们的光景，那么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与众圣徒配搭，无论他们亲切或粗鲁，我们都会与他们配搭。真实的建造乃是使我们自己减少，并使基督扩增，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在三章十节，保罗警告我们要谨慎怎样在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不该用木、草、禾秸来建造，乃该用金、银和宝石来建造。这些材料与变化有关系。耕地所生长的是属植物生命，但建筑所需要的不是植物，乃是矿物。唯有矿物能为着神的建筑所使用。要有矿物，就必须有变化。植物生命必须变化成为矿物，因此三章有耕地、有建筑和变化的观念，十七节也有神的殿的观念。我们思想这一切的事，就会领悟哥林多前书是宝贵的书，是满了珍宝的书。同时，这卷书对付许多与召会生活有关的复杂情形，为着我们所看见关于喂养、喝、吃、栽种、浇灌并生长的事，我们赞美主。为着我们所看见关于耕地、建筑、根基、变化和神的殿，我们也满了感谢。哥林多前书这卷又有珍宝又有复杂情形的书，正符合我们当前的光景和情况。这卷书是今天基督徒所急切需要的，所有的信徒都需要看见这封书信里所启示给我们的。